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
平安。
那我们知道，我们上一周才刚刚结束了这个以弗所书啊。那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大概有八周的时间啊，有八周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思想诗篇啊，诗篇有八篇啊，八篇。我们知道这个八篇里面呢，我们是要聚焦在这个神的拯救这个主题上面。神的拯救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呢，基督徒是不是就太平无事，是不是这样，无忧无虑的，然后呢我们就等着进天堂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嘛，反而是说神有时候允许挫折，允许困难临到我们身上。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对不对？像父母有时候会给孩子要他做功课，要他怎么样，那孩子喜不喜欢？孩子一定不喜欢，他说：“爸妈，你为什么给我那么痛苦的日子？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因着神的某些目的呢，有些时候困难挫折会临到我们，甚至怎么样，甚至死亡都会临到我们，都有可能的。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去看待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呢？我们又怎么能够从当中能够看到神的拯救呢？或者看到神的美意呢？我们的出路它到底在哪里呢？所以盼望这八周神的这拯救的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信息呢，就帮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在这种艰难里面我们来依靠神，对神始终保持的一个怎么样信靠他的这样一个信心。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诗篇，我们第一篇所选的这一篇他经文是在诗篇第34篇，我取的这个题目叫做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的拯救，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的拯救，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大纲，它大概会分成这么样五段，第一段呢1到3节是说到诗人首先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样来称颂耶和华，这是诗人第一次对我们的一个邀请。然后呢第二段呢4到7节呢，这是讲到这个诗人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呢是跟他的一段经历是有关系的，我们待会再讲。然后第三段诗人在这边再度怎么样邀请，这一次呢他是邀请我们来一起来亲自的来去尝一尝那个主恩的滋味。然后到第四段的时候呢，诗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态度，他有个智慧的教导，教导我们要敬畏神。最后一段就讲到义人和恶人他的结局，这是在神面前他们会得到不同的对待。这个就是今天大概诗篇34篇可以分成这五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称颂耶和华1到3节这段经文。所以诗篇的这一篇作者诗人呢，他说他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神的话必藏在他口里，他的心，因为耶和华而夸耀。这边讲的，因耶和华的心而夸耀，赞美他的话呢时常出在我的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什么而夸耀？我们常常为什么而夸耀？我们要思想，一开始的时候你想想看，世界上人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夸耀自己呢？他们常常是在一些世俗上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比如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财富，甚至他们的健康，这是人可以夸口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诗人这边讲说，我的心因为耶和华而夸耀，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不是夸耀我的财富，我不是夸耀我的地位，我也不是夸耀我的健康，这些都不是我的夸耀，神乃是我的夸耀。所以这就是考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对神的这样的态度。其实这个最容易表现呢，是表现在夫妻关系里面。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的，互相说到神的伟大，说到神真的很棒，用各种 比较通俗的话讲也好，或圣经话样都好，我们有没有常常在配偶之间称赞我们这位神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只有当配偶在一起的时候，是最怎么样，最没有掩饰的。大家同意吗？配偶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掩饰，心里面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夫妻之间如果常常称颂神的话，彼此称颂神的话，那就代表怎么样？那代表他们心里面真的就是这样子了。他们心里面常常的称颂神，外在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可以夸耀的，唯有怎么样？唯有神是我们的夸耀。我们把神看成比万有都更加宝贵，这就是弟兄姐妹，你自己想想看，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是最宝贵的？真正我们生命的成熟就是到这一点上，我们能不能看神比万有的宝贵呢？甚至比我们自己生命都宝贵呢？所以诗人在这一段里面，他就邀请大家说，称耶和华为大，一同的来高举他的名。耶和华是最大的那一位，也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耶和华更大的，所以我要高举他的名。他不只是这样讲，而且他怎么样呼召我们所有的这些信神的人，我们一同来高举耶和华的名。好，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第一段。好，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二段，诗人继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一个遭遇。好，他的一个遭遇，就是因为这段遭遇呢，诗人才写了这篇诗篇。好，所以这是等于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好，等于他一个回顾。那我们来看这一段他是怎么说的哈。我们现在可以讲讲这篇诗篇的作者是谁的哈。这篇诗篇的第三四篇作者是谁呢？大卫啊，这是在旧约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叫大卫王。这个是在他还没有成为王之前，他到处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他那一段的经历啊，他后来就写了这篇诗篇哈。当时呢，大卫是在逃难的啊，因为扫罗王在追杀他，所以他最后就离开了他那个地方，然后逃难啊。最后他逃到了这个外邦人，到了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去哈。结果他就被非利士人给认出他的身份来了。因为他大卫在这更之前呢，他曾经杀过非利士的一个伟人，一个巨人，叫什么名字？哥利亚啊，杀了这个哥利亚的，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对他是这不共戴天之仇啊，他等于说把他的民族英雄给杀了，对不对？这下子可好了，他逃到不得已被自己的王扫罗王追杀，他逃到了这个敌人的这个领土里面去。然后被敌人给认出来，哦，你就是那个当年的大卫 ，OK？ 那你想想看，大卫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所以大卫非常恐惧啊，非常恐惧。最后我们长话短说哈，最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装疯做傻，好，就把装成自己一个疯子一样，好，口水流到胡子里面，然后呢，在这个墙上到处乱，到墙上哈。到处乱写字，这样装疯啊，就是一个装疯。哎，最后怎么样？真的把敌人给骗过去了啊！所以敌人把他带到敌人的王那边去的时候，这是非利士的王一看到他是一个疯子，然后怎么样就不想理他了，就最后就把大卫赶出去了啊。细节我们不说哈，还有一些细节，你现在听起来有点突兀哈，但里面是有一些内容的哈，不讲这个。所以大卫最后呢，因此怎么样？他就逃脱了这个被杀的祸患啊，所以大卫在经历了这一段以后呢，他怎么讲？他确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拯救他，而且神一再的去搭救那些敬畏他的人啊，敬畏他的人。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敬畏啊。因为这是第三十四篇的一个 keyword， 是一个关键词，会不断的出现的，敬畏神。所以大卫在这个三十四篇里面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意思，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神是保护那些敬畏神的人，神保护那些敬畏神的人，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大家听得懂他这个意思吗？耶和华神是保护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敬畏神。这个就是他整个的，你看他三四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意思哈。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敬畏神。圣经经常讲敬畏神，特别是当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或者刚刚信主的，对这敬畏神好像不太理解。敬畏神是什么？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害怕神，也不是说害怕神的惩罚，然后呢，然后逃离他，不是这个意思。敬畏神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尊敬神，要敬仰神，要去怎么样尊重神、敬重神那个意思，这是敬畏。这个意思加在一起哈，就是一个敬畏的那个意思哈。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啊尊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你会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他问问看他的意思，看看他意见，会不会？因为你很尊敬他嘛，你觉得他很有智慧，对不对？你会不会找他帮忙？会嘛啊？所以你会找他，然后你呢做很多事情，你也希望尽量模仿他，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你尊敬他，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我们对人啊是个尊敬。所以呢，敬畏神他并不是一个怎么样，不是一个害怕想要逃避哈，躲得远远的啊，甚至怕这个神的来审判啊。所以敬畏神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怎么样？敬畏神乃是说，我们把神当中的最重要最重要那一位，最重要最重要那一位。当我们面对这位造物主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他的威严，认识到他崇高，认识到他的伟大以后呢，我们心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个惊叹，有个惊叹，哇，这位伟大的神，我们里面怎么样，就产生了一个顺服、降服的那种感觉来。我记得我信主以后没有多久，我第一次趴在地上跟他祷告，我那种感觉还在的。当时我敬畏神是降服在神面前，降服愿意，也就是说我愿意把我自己交托给他，我也愿意听他的话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啊。最后呢，我也愿意过得敬虔的生活，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大卫在这段经历之后，他赞美神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使者在敬畏他人视为安营，搭救他。”耶和华差派的使者，可能就是耶和华他自己，在敬畏他人视为安营，搭救他。所以大卫是打仗的，所以他经常他有这种切身感受到神在战争里面来保守他。好，我们来看，很快来看这个第三段，经常主恩。我们来到这第三段，这一段里面呢，是大卫邀请我们怎么样呢？他邀请我们要亲自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自己尝一尝，你自己来亲自来尝一尝，就像品尝一道菜一样，对不对？当你自己去尝的时候，看看它到底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辣的，对，你吃了就知道，是这个意思。不要我跟你讲，你自己尝一尝。好，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八到第十节是怎么说的哈。八到第十节，诗人大卫呢自己呢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以后，他在这边就开始怎么样做了一个邀请。刚才我们还记得吗？在第三节的时候呢，诗人邀请大家一起怎么样跟他怎么样称颂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有没有？那是第一次邀请。这一次呢，他第二次的邀请，他邀请我们怎么样呢？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愿意来到主面前亲尝主恩的人呢，一定就会大卫一样，是知道怎么样神的美善的，可以认识到神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哈。我想这也是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的一个经历了哈，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多方多次的这个拯救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经历哈。我们知道神的美善，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喜欢怎么样向别人做见证的。像我岳父当年说，我们怎么那么积极跟他传福音呢？是不是我们？如果他信了以后，我们就跟天堂更接近一点，他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是因为了什么别的动机来传福音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是亲尝主恩的人，所以我们也希望怎么样，别人也来亲尝主恩的滋味，就像大卫一样啊。所以我和师母今天呢，我们今天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蒙受主莫大的恩典。经过30多年来哈，我们经历了神大大小小很多的拯救，他带领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大大小小事情点滴在心头，我们都记得到啊，这些事情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一步一步度过这些艰难的啊！感谢神呢，在这个过去的30多年保守我们这个一个小家啊，慢慢的换了好多个地方，见过不同的人，经过很多的事情，有些是事故，有些是风浪啊，这些很多的事情都将神带领我们平安度过，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也一天天怎么样越来越大啊！我们很知道，很清楚知道说，神过去救我。今天救我，将来怎么样？当然还是要救我。所以我们的信心呢，就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神是那位可信靠的那一位哈。所以前天有一个机会哈，我们就向一个福音朋友啊做见证哈。这位年轻人是其实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到我们教会来的哈，第一次来，那一次是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到教会来，那一天的信息是十诫啊，十诫。你觉得年轻人听到十诫会怎么样？而且是第一次来的啊，是不是很枯燥，对不对？他没有啊，他没有觉得枯燥，他觉得很感动啊。他回去了以后呢，怎么样？他回到台湾以后，他去买了一本圣经，我们都不知道啊，是这前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7个月以后，我们再一次的相遇了啊，再一次相遇，我们就向他传福音。鼓励他怎么样？可以怎么样？私下祷告。鼓励他啊！你在台湾的时候还没有去找到教会，你可以私下祷告，可以跟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这位主来亲近。我们鼓励他来祷告哈。只要我们告诉他说，只要你向这位主求啊，求什么？求他帮助你来认识他，主就一定回答你的祷告，为你来开路的。让你有一天来怎么样来认识他的，这是我当年的经验呢。我的经历就是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就有这么一个祷告：神啊，你若是真的，你就求你为我开路，让我认识你。神就后来就让我认识了哈。所以我们最后就问他哈，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啊？我们来为你祷告呢？”他也蛮看他也是蛮高兴的哈。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把他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求神怎么样？当着他面求他说救他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哈。所以诗人这边讲说，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哈。这就好像什么？好比说我已经吃了一道菜，我觉得很好吃啊，就劝你啊，劝你来吃啊，劝你来吃啊，对不对？啊，不管我说的多好，不管我自己觉得多好吃，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必须要怎么样？你自己来吃。当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你尝一口，尝一尝，你就知道主恩的美善了。以后就不用我再告诉你了，不用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位主就是你的主啊，你就跟他怎么样可以联系在一起，你可以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你就知道说我神在我一生所带领的，将来也要在一生也要在你身上也要发生的，神也要带领你走一生的道路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跟主同行了许许多多年，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可以见证，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们都可以见证，神是美善的，投靠他人是有福的，投靠他人有，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主恩美善的滋味。然后诗人在这一段里面他继续说，他说你们当敬畏他，又出来了哈，敬畏，对不对？我们说的敬畏，这是这段的 keyword 哈，是一个关键词哈。也就是说，你们要做好你们那一份，你们要敬畏他，也就是要尊敬这位主，要敬仰这位主，敬重他，要爱他，相信他，顺服他的话。只要你做好这一部分的话，结果怎么样？神就会保守你一无所缺。这个是诗人他自己的一种 从情感出来的那种感受。只要你敬畏他，你就一定怎么样，在神面前一无所缺。再一次，我还是要说，我跟师母之间哈，我和他这多少年来，我们也是不断的经历神，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我们是一无所缺啊，一无所缺，很感谢主哈。我们并不是非常富有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并不是非常富有，不是那种有钱用不完的那种家庭，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有钱用不完的那种家庭？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中也都非常节省，过生活也都非常小心，很多事情都量力而为的，买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们并不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呢，我们真的觉得怎么样，自己怎么样，一无所缺。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真的感觉到我们是一无所缺，神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已经怎么样一无所缺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敢说把自己给奉献给神，奉献给神，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知道我们奉献给神，神不会亏待我们的，神怎么样，他会补助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人的本分是什么？做一个人的本分就是要敬畏神。那么圣经这边的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敬畏他的怎么样，一无所缺。特别你们年轻人啊，年轻人在事业的起头嘛，或在学业起头，对神可能还敬畏太少。我这边劝勉你们，就是说要有信心，只要你敬畏神的话，神会让你怎么样，一生都是一无所缺啊。这边说连少壮的狮子都缺食忍饿啊。你知道狮子是最大的，对不对？在野外它是最大的，而且还是少壮的狮子，是不是它很强壮啊？这么强壮的狮子都还缺食，没有东西，然后还忍着饥饿的了。但是怎么样，连他们都找不到东西，但是那些专心寻求神的人，敬畏神，专心寻求人神的人，这些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世人所告诉我们，也就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非常勇敢的，我们可以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是不是敬畏他的神真的是一无所缺？好，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段，诗篇第34篇的第四段，也就是诗篇这边开始，诗人有个智慧的教导。我们要知道，诗篇是属于圣经里面的智慧书的一部分，智慧书，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教导。诗人在这边开始，大卫开始教导我们要有一个重要功课，就是敬畏神，要去敬畏神。神看顾保守那些敬畏他的，所以既然我们喜悦被神来保守的话，我们岂不就是要去敬畏神吗？这是刚刚讲的，这个整个34篇就是这个意思。神保守敬畏他的人，所以你要敬畏神，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大概的那个教导的意思。敬畏他人就是要怎么遵从他，顺服他，走他的道路。所以我们来看看诗篇在这边大卫是怎么教导这个我们要来去敬畏神的呢？我们来看哈，他先说什么，他说众弟子们啊，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呼唤，众弟子们，这有点像什么，就像有些人像说小子们啊，或者是孩子们啊，就是那个意思哈。所以这同样的一个这个希伯来字呢，在这个智慧书里面经常出现，在箴言里面呢，这个被翻译成什么，被翻译成我儿，有没有印象？箴言里面常常讲我儿，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边的同样的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大卫在这边他开始有智慧的教导，他的教导呢是一种劝勉，用一种长辈对晚辈一种劝勉，但不是用个命令的，我叫你做这叫你做，不是这样，他乃是一个怎么样，非常温柔的一种规劝，长辈对于晚辈的一个规劝。所以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人是不是最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对孩子的规劝是规劝吗？是不是还是责备？我们经常都是口出凶言的，口出凶言的，让孩子没有回转的余地的啊。但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他说我儿啊，或者说小子们啊等等的啊。 所以大卫这边是在那里纯纯的教导晚辈们啊，你们要来听我的教训，我现在开始要把这敬畏神的这个道理呢讲给你听哈。我们留意这非常重要啊，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把这个道理教导出来的啊。大卫这边说，如果你愿意怎么样，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的话，就要做这以下这几件事情。好，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想不想？大家想不想这些事情？想不想？很想，对不对？那你就要做这底下事情。这底下这些事情主要讲到什么呢？主要讲到就是跟我们舌头是有关系的，你的 tongue， 你的舌头，跟你的舌头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要活得好，你要活得惨的话，很简单，你就是要管住你的舌头，管住你的舌头，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做掉这两件事哈。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一个是会影响到我们短期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呢是会影响到我们长期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啊，所以你说口出恶言是什么？你口出恶言是不是一下就是在关系上产生了紧张的关系了？不管是在家里面，甚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对不对？你口出恶言，很快的就有反应，立刻就影响了你短期之内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影响了你这个人际关系的哈。我们常常强调哈，我记得我在讲台也讲过好几次，就是说温柔品格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徒里面，温柔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只有姐妹需要温柔？是不是？你们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是姐妹比较需要，还是弟兄比较需要？都需要，我看都非常非常需要，需要这温柔的品格哈。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温柔的人啊。他是柔和，他是谦卑的，他已经把我们人该活出来的样子给活出来了。主耶稣自己本身就是最温柔的人啊，所以我们以前说温柔就是女性的这个一个特质嘛，是不是？他不是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温柔怎么样？温柔是男性女性都需要的，弟兄姐妹都需要的一种品格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怎么样？恶言不可出口，不好听的话。刺耳的话不要随随便便说出来，他对这个人际关系也好，或对这个团体的风气来讲都是有很大的破坏性的。这口出恶言啊，说一些刺激人的话，这都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啊。第二呢，诗人在那边讲说，口说诡诈的话，诡诈的话，这个是对长期的人际关系有关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短期之内人可能不知道你在说诡诈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但日久怎么样？日久怎么样？见人心啊，讲久了，迟早别人有一天就认识到你这个人很诡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长期来讲，我们可以说，常常口中说诡诈话的人，他关系人际关系会不会好？肯定是不会好的，肯定是不会好的啊！因为人只能怎么样？人只能被骗一次，不能永远被你骗住。不可能的，好，所以要怎么样呢？诗人在这边劝导我们，要勒住啊，勒住舌头，要管住我们自己的舌头，要管住我们舌头，这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一个标志。管住我们的舌头，一个可以管住自己舌头的人怎么样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定能够管住自己的身体的。对，雅各书就告诉我们嘛。一个东西小小东西可以调度整个大船啊，我们舌头可以调动我们这个整个人啊，就勒住我们的舌头啊。所以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敬畏神的人啊，敬畏神的人就要怎么样？就要管住自己的舌头，离开自己的恶行，追求良善啊，追求与众人来和睦啊，而且要一心的追赶。这就是敬畏神的道，你们注意到，这就是前面讲的敬畏耶和华的道。前面讲的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以后 诗人就讲了这些话。所以这里很清楚哈，我们不能因为在活在神的面前就变成一个借口，使得我们不活在神的面前。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不活在人的面前了。这个什么叫敬畏神？你刚刚可以看到前面讲的这个敬畏神的道是什么，就是教导你要怎么样好好的活在人的面前。当你好好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是在敬畏神，你就是在敬畏神。所以第十三第十四节讲到这个好的品格，这么多好的品格，这边讲到有什么？禁止口头，不说恶言，不说诡诈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么多啊！一言以蔽之，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当你愿意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愿意做到这些点。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哈。当你做好这些事情以后，你就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存活长寿美福，听得懂吗？大卫在这边意思似乎哈，大卫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因果关系，有这里有个因果关系，只要我们敬畏神，神就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世长寿，加添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对不对？那你们学过逻辑的知道反过来对不对呢？反过来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长寿，活得不久，我们基督徒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没有敬畏神，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道理出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破洞在哪里？破洞就是说敬畏神的人不一定能够长寿的。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好，因为如果是这样子，刚刚讲的那个破洞啊，如果说你说没有长寿的话，就是不敬畏神，那你就是谁？你就是约伯三友了吧？你就是约伯那三个朋友，对不对？当你看到约伯受苦的时候，你说什么？你说约伯你已经犯罪了，你犯罪了，所以你受苦了，是不是这样？所以神到底这边是怎么个解释呢？敬畏神是不是一定活得很久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一般的情形下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因为神保守他，保守他免得他陷入很多的患难。所以这个我 PowerPoint 所看到的敬畏神会让你长寿存活享受美福，这对不对呢？对不对呢？是对的，在一般原则之下是对的。所以大卫这边的教导和箴言这些智慧书的教导都是这样，都很接近，都是把这个敬畏神，的确这是跟我们活得久活得好是有关系的，只是说除了这个一般性原则之外，有没有例外的情形？有没有？有没有例外情形？有的啊，因为有些敬畏神的人义人啊，他并没有活得很久，也没有活得很好。圣经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世上了，就像施洗约翰嘛，不就是一个例子？主耶稣自己是不是更好的例子？主耶稣活到几岁？33岁啊，按照神的旨意而离开世上的，是不是这样子？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我们在阅读智慧书这种一般性的教导的时候啊，心里面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问啊，那不是有些特例吗？有些特例，你就知道那就是特例就是了。这并不怎么样，并不推翻圣经这边一个正面上的一个教导，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拿那些特例来去否定了怎么样圣经的这样一般性的教导。我们待会还会再回来思想的问题啊，想得更深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段啊，看到这个义人和罪人他们的结局了啊，这边讲到最后的结局了。这也是诗篇第34篇的一个尾声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也复习一下哈，这几个段落啊，怎么一个段落接一个段落的哈。首先呢，他是一开始的时候是邀请我们 一起来称颂耶和华，一起来称颂耶和华。诗人邀请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称颂，他是这是第一次邀请。然后诗人就像这个大卫呢，就向我说他的心，讲到他的心路历程，他是怎么样逃脱的非利士人的危险，之后他有了这样的感觉，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体会，把这个分享给我们。然后第三段这边呢，诗人再度邀请我们怎么样来亲自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呢，他教导我们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因为神拯救那些敬畏神的人，这是第四段。然后我们现在来第五段，诗人告诉我们说，义人和罪人他们会得到神不同的对待的。所以你说公不公平啊？人世间公不公平，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不是对的？这绝对是对的，到了神最后的审判台前一定是这样子的，神会对待恶人和义人是不同的对待方式的。我们很简单的先看一下恶人这部分，简单看就好了。他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所以这句话呢，其实非常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就是怎么样，这句话讲恶必害死恶人，怎么讲通俗话，就恶有恶报，就是自食恶果，自己吃自己的恶果。也就是说，这里说到说神啊，虽然会定罪他的，会不会定罪他？会，但是需不需要神出手啊？常常是不需要神出手的，因为怎么样，恶人的恶，自己的恶就已经害死了他自己，这是这个意思。不需要等到神的出手的时候，他就已经害死了自己，所以这就是自食恶果的意思。所以再一次呢，我们要讲到这是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对不对？大家读这智慧书要有这种态度，因为你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恶人活得很久很好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特例出现的？有没有？那你会不会因为那些特例出现，你说好，那我去做恶人？你会这样想吗？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不会这样想啊。所以再一次的智慧书在教导我们这个一般性的原则的时候，虽然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例外的情况，你知道有些人恶人非常亨通，反而义人呢非常的落入在苦难当中，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特殊例子来去怎么样抵触了我们来去读圣经的这些话语，这些教导鼓励我们，我们应该朝正确的方向去走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人，对不对？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他会去教导孩子偷机取巧吗？会不会？会不会？你教孩子偷机取巧，他可以一次取巧得到便宜，两次得到便宜，他迟早有一天怎么样？迟早有一天他就会怎么样？就会踢到铁板的。所以圣经不会去教导我们走那个歪路的，走一个不对的道路。虽然你走正路可能要付出代价，你还是要去走这正路的。还是要去走正路，因为终究是蒙福的。所以圣经这边所讲的一般性的原则是绝对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要去跟从的。那么至于义人呢，大卫这边讲的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是这本书里面一句非常非常温暖的一句话，这也可能是大卫自己的写照，因为大卫经历了是扫罗的追杀，他经历了许多危险，又跑到敌人的这个地盘上面，经历了很多危险逼迫，还有他心中的恐惧，那大卫自己呢，所以他大卫绝对是一个伤心的人，到处都是被人家这样对待，他绝对是个伤心人。大卫他自己也是一个对神非常的敬畏的人，你可以看到他诗篇所写的那些，知道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的对神的心软的还硬的，他对神的心是软的，所以他就特别能够体会到神在他 伤心的时候，在他怎么样痛悔的时候，他心是很软的，所以他可以跟神说 sorry 啊，说我做错了，心是软的。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发现怎么样？神总是来贴近他，他离距离神不远，非常的近，非常贴近，因为神来贴近他。所以刚过的这个周四，我们有受洗班啊，我们有受洗班，有几位弟兄姐妹来上受洗课啊。其中一位弟兄呢，他就提到他对某一个圣经的真理啊，末日审判的真理，他觉得有点距离感。他说了一句话：距离感。那我的理解就是，所谓距离感，就是那种怎么样，有点好像摸不着的那种感觉哈，缺乏了一点点感动哈，他这样的意思。这节经文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当我们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啊，神不会轻看的。神会不会轻看？当你在跟神悔改，说我做错事情的时候，神会不会不理你？因为你太糟糕了，我就不理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神怎么样，他就来靠近。靠近你这伤心的人，靠近你这个痛悔，在神面前悔恨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经常做到这样子的话，经常做一个敬畏神、灵性痛悔的一个人，我们就和神那个距离就慢慢拉近了。所以我回答刚刚那位弟兄也好，或朋友也好，啊，在受洗班，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神越来越亲近呢？才不会有感觉要有那种距离呢？啊，大卫在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啊，你经常怎么样谦卑的活在神面前，去敬畏神，经常的跟他悔改，做错事情的时候跟他悔改，你的灵性是怎么样？是敏锐的，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就会盼待，就会来跟你亲近。然后你也可以从神的同在里面得到安慰。好，我们快到最后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段经文了。最后呢，诗人的大卫呢，从他患难中全身而退，结果他一根骨头都没有断，都没有少，在这个敌人的领土里面他逃脱了，连一根骨头都没有少，也没有断。所以他回想这一段过程，他知道一个亲近神的人，即便他有许许多多苦难，最后神仍然要救他脱离这一切的患难，使他全身而退，所以骨头呢连一根都没有减少，都没有折断。所以大卫的这段经历很奇妙，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而已，他甚至在一两千年了之后，两千年以后，也是主耶稣自己，他亲自经历这段，这一段经文就成为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弥赛亚的经文，是要预言了将来弥赛亚受苦，所以主耶稣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当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呢，那个罗马的兵丁呢，就一个一个过来看，看这个犯人，要早点让他们死了。早点让他们死怎么办呢？就把他们腿给怎么样？腿骨给打断，一个一个打断。一打断的话呢，犯人没有可以撑住他们身体的那个脚的力气的时候，就瘫下来，对不对？整个人就马上窒息而死的，几乎是马上就死亡的。所以罗马兵丁一个一个过去的时候，来到主耶稣面前说：“咦，这个人已经死了。”因为主耶稣那时候已经把他灵魂交付给天父了，是自己死的。所以罗马兵丁就越过了他，说：“不管他了。”然后就过去了。所以主耶稣的骨头有没有断一根呢？主耶稣的骨头有没有断一根？所以大卫的这段经历啊，在两千年以后也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呢，我们并不是追求那个不要死掉，我们不是追求说我们不要离开这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或早或晚呢，我们都要离开的，都要离开这世界。但是从神的角度啊，神对义人啊， 最大的拯救是什么？神对义人最大的拯救是什么？最大拯救就是把一个义人从这个世界带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过程我们称作死亡。对世人来讲，死亡就是一个结束，完蛋了。用简单一点来讲，完蛋了，死亡。但是对神来讲，死亡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渡，让我们从这个世界过渡到另外一个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开始。所以我们能够在一生里面所经历最大最大的拯救呢，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不会死掉，我们所能够在神面前经历最大的拯救，乃是我们能够通过死亡这个过程，平安的怎么样到神的那边去。大家明白吗？这个才是更大的拯救。所以耶稣在十字架死了，他在十字架死了，旁边人看起来说啊，耶稣没有人救他，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然后经文这边怎么讲？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段经文讲的，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耶稣经历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死亡它是一个救赎的过程，是整个救赎里面的一小片段，是必须要有，是一个把我们带向永生的要过的一道门。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我这边问大家一句话，一人多有苦难，这苦难有没有包括我们的死亡在内？有没有？有没有包括？也包括我们死亡在内。所以一人多有苦难，包括说他也是一样，如同世人一样，必须要经历死亡。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死的，最后或迟或早的问题。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我们看哪一个人死了，不是说他就死了，神不救他，不是用这种角度看的。我们看怎么看？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包括他死亡。有一天神也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世界，把我们带到永生去的。大家能够清楚这种感觉吗？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是以人的身份啊，耶稣是以人的身份做了一个最大的榜样。他自己怎么样，就是通过了死亡然后到永生的，才进入到永生的。在这过程里面，他把他看作是神对他的拯救，父神对子神的一个拯救，就是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最后呢，我想以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的第四节来做个结束。大家 看一下过去的，对，我想用这三十四章的第四节来跟大家共勉。这一节，我们的最大敌人，我们最大敌人是什么？我们最大敌人不是我们险恶的环境，甚至不是死亡，我们最大敌人乃是心里的恐惧，恐惧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感谢神，刚刚怎么说？神亲近我们，是不是？神亲近哪些人？亲近那些灵性痛悔的人，灵性痛悔的人，敬畏神的人，神亲近我们，他就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恐惧。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心里面感觉到平平安安的时候，有主保佑，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到过渡到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是一个我们永生的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更美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从哪里被救赎出来了？我们就从死亡的恐惧里面被救赎了出来，从死亡的恐惧。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这些外在环境，乃是我们心里面的恐惧。盼望神借着这个三十四篇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有什么忧愁吗？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恐惧吗？我们都可以来跟神来祷告，把我们心里面的话说在神的面前，主就要救赎我们从这当中脱离出来。 有什么比主更加亲的呢？啊，所以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啊，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都要来亲近神，啊，敬畏神，爱神，灵性痛苦，神就会来亲近我们。好，我的信息就停了。